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路加福音第23章讲到主耶稣他怎么样受审和被钉十字架。耶稣为什么一定要被解到比拉多面前？前边呢我们也讲过了，因为只有罗马政府拥有判处死刑的权利，所以公会呢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他们对耶稣的指控从宗教的罪名就改为政治的，说他是让百姓在这个叛变，然后也引起动乱，甚至呢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王。我们这里看见人性的狡猾和诡诈，不少时候人是先有一个想法，然后呢再利用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证据为自己的想法来服务，而很多证据竟然是人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这更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以自己取代了神，想着自己来代表神去给别人判案，这是何等的可怕。罗马的犹太地方政府呢设在凯撒利亚而不是耶路撒冷，不过呢在逾越节期间比拉多呢会亲自到耶路撒冷防止叛乱。比拉多曾亲身经历过耶路撒冷的动乱，其中呢有些动乱还是他自己造成的。他最终因为对撒玛利亚的动乱处理不当而遭到撤职。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比拉多决定处死耶稣是因为他想息事宁人，而不是为了主持公道。根据犹太文献记载，犹太人视比拉多的统治为这个暴政跟苛政，指控他既贪婪又残酷。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也讲到，比拉多藐视犹太人的宗教，曾把属于异教的罗马军团的旗帜带进耶路撒冷，并挪用圣殿银库的钱修建饮水渠。在凯撒利亚发现的一处碑文显示，比拉多在当地见到了一个崇拜罗马皇帝凯撒提皮留的建筑物，也就是这里有大量的材料跟证据显明圣经所记的是无比的真实和准确。主耶稣也是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手下来受审。我们知道罗马是号称有全世界最公正的法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一场最不公正的审判。这些人告耶稣很多的罪名，那么其中呢有三项。第一项是诱惑国民，指耶稣诱惑国民不对罗马帝国效忠。第二项呢是禁止纳税给凯撒，这明显是诬告，因为耶稣明明是让人可以纳税给凯撒。第三项是说耶稣自己是基督是王，说他挑战凯撒的统治权柄。那么这三项总的来说都是完全诬告。比拉多呢忽视前两项控罪，因为呢说是让大家对罗马帝国不忠实太过模糊。第二项呢是诬告，他集中在第三项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这是你说的。耶稣的答案当然是肯定他是真正的王，但是呢他不是比拉多所认为的那种政治意义上的王，因此他说这是你说的，在原文中是这样。我们也看出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这是他的判决。比拉多虽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但他并没有改变对耶稣的正式判决，也就是其实耶稣是无罪的。但祭司长和众人坚称耶稣有罪，说他在犹太遍地煽动暴乱。后来呢，耶稣就在希律安提帕面前受审。这段记载是路加福音所独有的。路加叙述这件事儿，是为了表明比拉多和希律安提帕都查明耶稣其实是无罪的。希律呢，把耶稣还是送回到比拉多那里，因为他不想杀害耶稣，而是指望耶稣行神迹。耶稣呢，在这个期间一言不答，应验了以赛亚书53:7的预言，就是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控告他的人必须为他的死承担罪责。希律和他的兵丁给耶稣穿上华丽衣服，以嘲笑他自称为王。我们也可以看到罗马人是依法调查，但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第二次承认耶稣是无罪的，就是希律也都同意他无罪。但是呢，最终比拉多还是把耶稣送去钉了十字架。比拉多继续设法释放耶稣，百姓呢可以在逾越节要求释放一名罪犯，比拉多想利用这个习俗释放，然而百姓呢却选择了释放巴拉巴，没有选择耶稣。比拉多就只好按百姓的要求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路加呢，在这里他的叙事是直接的提到众人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他假定读者知道在逾越节释放一名罪犯的习俗，除掉这个人实际上也就是钉他十字架的意思。巴拉巴是个恶名昭彰的罪犯，臭名昭著，犯有抢劫、造反和谋杀等重罪，但是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罪人中的罪魁却被释放，而纯洁无瑕疵、完全公义的耶稣基督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比拉多第三次宣称耶稣是无罪的，他问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对比拉多来说呀，他的最后努力就是宣告他没有查出耶稣有什么该死的罪。虽然比拉多可能试图让犹大当权者单独为耶稣之死负责，但这件事发生在他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却是事实，所以他打算先责打耶稣以求安抚群众，然后再释放他。但群众呢和祭司长大声催逼比拉多，他们极其仇恨耶稣，欲将他钉十字架而后快。比拉多没有宣告耶稣有罪，却满足了仇恨耶稣人的要求。路加在《使徒行传》称耶稣是圣洁公义者，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路加强调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这个作乱杀人的罪犯，也要将这位圣洁公义者定罪。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比拉多默许了残暴嗜血的群众的要求，判定耶稣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罗马帝国用来判决叛国罪犯的刑法，路加和约翰都没有提及罪犯在钉十字架之前要先受鞭刑。路加和约翰都只记载了耶稣被比拉多羁留和审讯时所受情度较轻的鞭打，却忽略了那种本身就可以致命的鞭刑。耶稣呢被带去钉十字架，古列奈人西门替耶稣背十字架，只有路加记载了耶稣这时对耶路撒冷命运的哀叹。路加对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描述得很简略，以强盗的悔改作结。罗马兵丁抓住古列奈人西门，让西门来帮着耶稣背十字架，因为耶稣当时身体状况使他无法背负十字架那么重的重的木头。耶稣对同情他的妇女 来这个提到说，日子将到，上帝的审判是非常可怕。如果上帝对他无罪的爱子青绿的树尚且不怜惜，那么当他容许罗马帝国将他愤怒倾倒的一个有罪的民族枯干的树身上时，那将会是何等可怕。而两个犯人跟耶稣同定，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3:12的预言，也就是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呢，是在独楼地，是亚兰语独楼地的这个音译，一般称之为叫哥哥塔。把耶稣钉十字架在4卷福音书都有相似的简短的陈述。犯人呢，一般都被称为强盗，也就是在天父眼中，此刻他也看耶稣为真正的强盗，因为呢，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担当。士兵呢，拈阄分他的衣服，引读22:18。而主耶稣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身体力行了自己关于爱仇敌的教导，并且表明一个事实，即他的舍命正是钉他十字架的人得蒙赦免的基础。耶稣以此为所有跟他的人立了一个榜样。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真的不能使犹太人和罗马兵丁免除他们对耶稣之死所要担负的责任，而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将这位真正的弥赛亚，又是上帝的圣洁供应者，钉在十字架上，是行了多大的恶。百姓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路加将犹太百姓的态度与工会议员的态度进行对比。以色列的最高层当权者还在找机会侮辱耶稣，他们嗤笑耶稣时，不是直接对耶稣说，而是彼此对说：“他救了别人，也让他救自己吧。”这是3次对耶稣的相似嘲笑中的第一次。而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这种醋呢，是兵丁常喝的醋酒。对于兵丁的做法，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想着给耶稣解渴，以延长他受苦的时间。而耶稣背后有一个牌子，将死囚的罪状示众，是一种很传统的做法。上边呢就写着，这是犹太人的武王。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政治罪名，他自称为犹太人的王弥赛亚，罗马人以这块牌上的字作为他的罪状。但这些词句对基督徒来说其实是真理的宣告，因为他是那一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其中39-43啊，是路加所独有的，就是有一个罪犯啊，他竟然向耶稣来认罪悔改，承认耶稣是没有罪的，而他们是罪有应得。他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既是一个请求，也是一个信仰的宣告，所以这位强盗的信心是非常巨大。而乐园呢，我们也说是天堂的另一个称谓，主耶稣也宣告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里呢，也是一人永恒的家。那么接下去后面的经文就提到耶稣的死，是路加强调耶稣无罪这一个主题的高潮。那么大约耶稣这个完全被定好，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而遍地都黑暗。黑暗呢，通常是末世事件的标志，代表着悲哀和上帝的审判。在这段经文中啊，这黑暗既是事实，也是象征，可能象征耶稣为他百姓担当了上帝愤怒，而上帝呢，对人类的罪啊，也采取烈怒和审判。当然，这也预示着他对人类钉死耶稣的愤怒。这黑暗不是由于日食造成的，殿里的幔子从 当中列为两半，这表示神和人之间的隔绝终于被打通了。主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的灵魂回归天父上帝与他同在，甚至耶稣在死亡的事上仍然掌控着事态的发展，他并不是不知道后边会要发生什么。而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给上帝，说这真是个义人。因为呢，他看见了耶稣如何对他的敌人，耶稣对悔改的犯人讲的话，超自然的黑暗，以及耶稣向上帝的祷告，以及耶稣怎样将生命交托给上帝。所以这个宣告是他信心的一个表达，也是对耶稣无罪的最终的确认。当然我们知道是天父在天上会为耶稣来确认，那后边就是讲到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安葬，有那么多熟识他的人眼看着他被安葬，而这一个愿意求尸体安葬他的人名叫约瑟，四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儿。尽管之前他默默无闻，但是此时此刻他勇敢的起来做主门徒，我们也看见就特别的被上帝所褒奖。而妇女们觉得耶稣的身体还没有处理妥当，所以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遵着诫命安息，遵守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想着在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再去高抹耶稣的尸体。但是耶稣却从坟墓里复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从福音书看见耶稣被钉这么详细的过程，这不是人编出来的，这是事实，也是在历史中得到那么多证据的显明。主啊，请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为了我的罪而钉，所以我愿意真的靠他的义而活。愿你恩待我们的同胞亲人，也都能深明此点。祷告奉耶稣主圣名，阿门。